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边界线 FM， 我是阿俊。如果你晚上睡不着，可以打开播客搜索边界线 FM， 希望我的声音可以陪伴屏幕前的你。最近呢，有很多新朋友问我说到底要怎么投稿。那如果大家听闻过或者遇到过一些怪事，欢迎大家通过邮箱或者小红书投稿给我。那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今天的故事。今天第一个故事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求助帖，投稿者叫小易。他这个事儿呢不算恐怖，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非自然色彩。对于小易来说，这个事情至今为止都是他的未解之谜。我当时在看这篇帖子的时候，评论区就有很多网友就说自己有过类似相似的经历，所以我也想让咱们听友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儿。事情是发生在小易读幼儿园的时候，当时是过年期间，在某次家族聚餐之后，大家就一起在客厅里面看电视聊天。在恍惚之间呢，小易就不知道是走神了还是怎么样，就感觉没什么意识了，身体也没什么知觉了。小易说那时候才8点多，自己家里面刚吃完饭，所以他肯定是不困的。小易前一秒还在看电视，但是下一秒突然就没有意识了。随后不到5分钟呢，小易就突然惊坐而起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平时在打瞌睡，旁边的人叫了你一下，把你给吓醒了。醒来之后的小易还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哭。小易的妈妈就很疑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哭。小易就指着电视说，电视上面在放春晚，大概内容就是王菲在舞台上面唱歌。但是据他所说呢，他当时是听不见那个歌声的，他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鬼哭狼嚎的，并且他说他看到电视上面那张脸也很恐怖。那肯定不是王菲的长相恐怖啊，他说当时王菲是化了一个晒伤妆，对于幼儿园的他来说，他觉得这种特殊妆容就还挺恐怖的。那小易的妈妈就跟他说，当时电视上一直在放《外来媳妇本地郎》，应该是一个电视剧。但是小易当时明明就看到电视上在放春晚，就跟妈妈解释说电视上面一直都在放春晚，还一直止不住的就抽泣。但随后呢，妈妈的行为就让他觉得很反常，他说到现在至今都想不明白。小易当时就看到自己妈妈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得很差，本来上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让他直冒凉意，搞得小易当时就不敢哭了。小易说很确定他当时眼前这个绝对不是他妈，他当时就愣在那不敢动，但是刚哭完还是忍不住抽泣。他妈就开始拍桌子呵斥他，拖拽他，并且是当着所有客人的面骂他。小易说自己之前在家的待遇就属于是那种小公主，是家族独宠的小孩，妈妈是绝对不会凶他和骂他的，更何况当时自己还受了委屈。但是那一天的妈妈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家里面的所有人也是一同对着他指指点点的，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很反常很诡异，就马上跑回自己的房间里面了。但是等到第二天之后，全家人就感觉前一天无事发生一样。小易说在那之前他们家是没有看过春晚的，他那时候也不认识王菲，但是他当时就能下意识的直接说出王菲的名字，并且当时电视上是没有显示王菲名字的词条的。小易说他当时很确定王菲上春晚唱歌那一幕是他用眼睛在电视上直播看到的，而且失去意识那段时间刚好就是一首歌的时间，但在那之前他们家确实没有看过春晚，他当时眼睛中所看到的电视的款式也和他们家里面的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当时看到一个90年代那种老式的黑色电视机，电视上面的画面应该是1998年王菲上春晚的当时那个画面，但是他们家里面一直用的电视是银色的，也就是一几年的时候液晶电视还没有那么普及的那段时期，我们所用的那种银色方形电视。小易说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不知道从那天之后的妈妈和其他的家人是不是之前的那波人。那这就是这篇帖子完整的内容了。因为我们上期节目有讲过小新和他的猫的那件事，也就是在顶楼公寓看到平行世界的两个人，所以小易的这件事也有可能和平行世界的因素有关。那来听听咱们听友怎么说吧。今天第二个事儿呢，是一个小哥给我投的稿。 哎，我听完之后我感觉这小哥命还挺硬的。那怎么回事呢？小哥说那一年呢，他才16岁，家里面那会儿在乡村公路边上开了一间小卖部，就卖点烟酒零食，做点小生意小买卖。小哥没事呢，就会在那边帮忙看看店。他爸的朋友呢比较多，三天两头就过来打麻将，一打呢就要打到后半夜。小哥当时刚学会骑摩托车，家里面那车呢是他爸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漆也掉得斑斑驳驳的，连排气管都是拿铁丝绕着缠着，看着呢非常的磕碜。但小哥跟我说啊，他们那时候流行鬼火少年，当时有一辆摩托车在同龄人面前就觉得可帅了可洋气了。他说那天是7月15，刚好是中元节嘛。小哥他爸呢就跟朋友凑了一桌麻将，他呢就靠在柜台后面打瞌睡，一直是熬到了凌晨3点多才散场。他爸的朋友们呢就接连的就走了，小哥就帮着他爸扫地擦桌子干干家务活。这时候他爸就跟他说自己账还没有做完，没有理完，让他自己先骑车先回去。小哥听完之后当时心里面咯噔一下，毕竟深更半夜嘛，自己一个人骑车还是挺害怕的。但是16岁的小伙子嘛，就碍于面子不敢跟他爸说，于是呢就点点头抓起钥匙就走了。跨上摩托车之后呢，两边的稻田黑漆漆一片，稻穗在风里面沙沙作响，不由得就让小哥心头一紧。这条路呢他白天骑过无数回，可到了凌晨3、4点就感觉完全是另一条路。车灯顶多照亮前方20来米，路面就像是那种悬在半空中一样的。骑了大概有2公里左右，路的左边就出现了一座山，山不算特别高，山顶上有一座小庙。小哥从小就听大人们说过，说是早年的山神庙，后来因为荒废了，又让附近的老人就修缮了一下。小哥骑着车呢，车灯扫过去的时候，就照到了那条从庙里蜿蜒下来的小路。他就看到那条路上密密麻麻的站着一排人，当时就给他吓一激灵。我后面才想起来，7月半的这天啊，山脚下的村民会往庙里送一些纸扎的祭品，就一些纸人、纸马、纸轿子之类的。原来啊，这些小路上放的都是一些纸扎的人马，从山顶上面一级一级排到山脚下。最靠近路边的那几个纸人白白的脸让车灯一照就跟活人似的，眼眶里那两脸眼珠子直勾勾的就盯着小哥，他们的嘴角是用红纸剪了一个弧度往上上翘着，像是在笑。风一吹过去呢，那些薄纸就发出稀稀疏疏的响声。小哥手心直冒冷汗，油门就不自觉地往下拧，加快了点速度，就想着赶紧回家吧。速度表呢从40加到了60。小哥跟我说啊，他当时看到后视镜里面那些纸人纸马越缩越小，可他总觉得有哪里也不太对劲，他总觉得那些纸人在动。他说不是那种风吹的那种晃动，而是纸扎的关节一节一节一卡一卡的扭转过来。而就在他低头看速度表的时候，车灯前面突然冒出个人影来。小哥当时根本来不及反应，他整个人就从车上飞起来，后背重重就砸在地上，又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摩托车也在边上翻滚了4、5圈。所以我说这小哥命挺硬的。小哥侧躺在地上，眼前花了好几秒才终于能够对上焦，才能看得清。他侧着头就看见眼前躺着一个人，是一个老太太，也是侧躺在3、4米开外背对着他。这老太太穿着一身灰布衫，这衣服上面呢沾了点泥巴，一只布鞋甩在旁边，整个人蜷缩着。小哥的胳膊肘就想撑着想要爬起来，刚撑起半个身子就看见那个老太太动了。他说那动作完全不像是一个被撞倒的老人。他说他是怎么起来的，他说他是两只手平平地贴在地面上，然后整具身体跟块木板一样，一点弯都不打，直挺挺地从地上伸起来，先是肩膀离地，再到腰，最后再到腿， 全程他的膝盖就没有弯曲过，脊梁也没有弓着过，就像是后头有看不见的线，就把他整个人整个提起来了。等他站直了，他慢慢的转过身来，脸朝着小哥。当时呢，这个摩托车的车灯还亮着，斜斜的就打在他的脸上。小哥定睛一看，就看到他那双眼睛的瞳孔一下子缩成针尖大的黑点儿。他说这老太太的站姿也很古怪，两只脚并得笔直，胳膊肘垂在身子两侧。小哥当时就倒吸一口凉气，也顾不上身上哪里痛，赶紧走到这老太跟前，就问他说没事吧，要不要上医院看看。这老太太呢就低着头，脖子就前倾着，这么一直瞅着他，过了好几秒钟才张嘴，很深沉的就说了一句，你今晚撞的还好是我，要是换了别的可没这么好心肠，我没啥大事儿，你送我回家就行。这小哥当时心里毛的不行，可又不敢多想，赶紧就去扶倒在地上的摩托车。他这车呢，车把也是歪了，后视镜也碎了一片。他顾不了那么多，就赶紧跨上去，拧钥匙，点火。但好死不死，这个时候发动机咔咔干响两声，然后就彻底哑了，连摁了四五次，这个仪表盘灯都暗下去了，就一直点不着火。这个时候，这老太太从后面冷不丁冒出来一句，你下来。小哥一回头呢，他还站在原地，姿势从头到尾没有变过。小哥硬着头皮跨下车，老太太就慢悠悠走过来，他侧身坐上后座，两只手轻轻搭在小哥腰两侧。就在他坐稳的那么一瞬间，小哥鬼使神差的又拧了一回钥匙，摁下点火，发动机轰的一声就点着了。小哥当时后脖紧，汗毛全都炸起来了，但是他当时根本就不敢回头，哆哆嗦嗦就问这老太太说，您家住在哪里？这老太太就在后头指路，那个声音啊就贴着他的后脑勺飘过来，冷嗖嗖的，跟有人往他耳朵里面吹气一样。小哥就按他说的骑，不敢快也不敢慢，每到一个路口呢，他就提前说转弯。大概有十分钟之后呢，就绕进了一个山脚下一片老居民区，终于到了一栋三层旧楼前面。这老太太就让这小哥停下来，老太太下了车站定了，就说了句，好了你走吧。哎，这小哥当时都懵逼了，这老太太后面又补了一句，快走，不然我儿子下来你可就走不了了。小哥当时就没敢回头，赶紧上车，然后把这个油门拧到底，冲出了巷子。在这个后视镜里面，他就看到这老太太慢慢转过身朝那个铁门走过去，拐出巷口前他最后扫了一眼，小哥这才注意到他布衫上磕破好几处口子，但是这破口处露出来的皮肤上面一丁点血印子，一丁点破皮都没有。而且他后面跟我说，他后面回想起来，这老太太上车和下车的时候，他都感觉不到这老太太的重量。包括根据小哥后来回忆跟我说啊，这老太太的五官，特别是眼珠子还有身形，都特别像山上的纸人。哎，我当时听完之后鸡皮疙瘩都掉一地，因为我想到香港也有非常著名的纸扎人灵异火警事件，这个咱们后面有空讲啊，咱们听友如果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讲讲。那这个事儿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我们就来讲今天的第三个故事。今天第三个事儿呢，是一个大哥给我投的稿。大哥今年50多了，他要讲的事儿呢，是1993年夏天在广西北海遇上的。他说当年呢，他女朋友在北海那边驻点上班，大哥呢就过去看他女朋友。他记得当时是下午5点左右，天还大亮着，两个人顺着小路溜达到海边，就想去那边闲逛一下。远远的呢就瞅见一片高地上面有一座庙，看着还挺新。庙的门口竖着一根旗杆，红红绿绿的，乍一眼看上去就特像大话西游里面孙悟空变的那座庙。女朋友当时就来了兴趣，就说不去白不去，拉着他就说要进去逛逛。大哥呢当时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就拦着他说，要不就别去了吧， 这个庙呢靠海那么近，供的八成是跟海有关的神，没准呢就是龙王庙。咱俩这外地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果这么贸然的就进去，万一犯了什么忌讳，不是找不痛快吗？要不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呢女朋友就答应了，虽然说有点可惜，但是两个人也没有坚持，俩人就转头就回去了。晚上七点多吃完晚饭，天热的不行，屋里面就只有一个吊扇，温温的，吹的风都是热的。两个人躺在床上就闲聊天，聊着聊着这大哥就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呢，这大哥突然就被一股冷静激醒了，睁眼一看呢，自己女朋友怎么缩在一边。他说他当时看到女朋友的脸是那种煞白的，正掉眼泪呢，屋里那股潮乎乎的冷气根本就不是风扇能够吹出来的。更瘆人的是，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窗外有东西在盯着他俩看，他当时根本就不敢转头，只敢用余光去瞟。他说那东西的位置特别高，起码有10米以上，就跟悬在半空中一样。可是他们当时住的是两层小楼，他俩躺在一楼，周围全都是矮房子，是什么东西能够停在那么高的地方？而且那种目光是从上往下看的，跟看耗子一样。两个人当时都吓傻了，浑身僵在那，大气都不敢喘。感觉过了老半天，那股压迫感突然就没了，冷气呢也跟着散了，两个人这才缓过来，瘫在床上半天没动。等到终于能说话了，大哥这女朋友呢哆哆嗦嗦就跟他说，大哥睡着以后，他就靠着床头在看书，忽然就听见客厅有动静，接着房门自己吱呀一声就开了。但是他明明在睡前就已经亲手锁好了这个房门，他以为是自己住在二楼的同事下来了。女朋友呢就问了一句是谁，压根就没人应。紧接着一股寒气就从门口灌进来了，屋里温度嗖嗖就往下掉，他当时就慌了，赶紧就推他，想把这个大哥弄醒。结果他一低头，他就看见这大哥睡觉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而且特别恐怖的是，他就看见这大哥黑眼珠在白眼珠里面转得飞快，就自顾自一直在他的眼眶里面打转，就跟中邪了一样。他女朋友呢当时就吓懵了，又掐又打，就压根就叫不醒这大哥。等了很久很久，这大哥才被那股冷静激醒了。后来他女朋友就说，当时外面的东西他倒没有那么怕，最怕的就是把他吓哭的就是这大哥。因为这大哥在睡觉的时候，他的肚子都是有起伏的，就正常的在呼吸，但是他的眼睛就是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景象，他没有见过一个人睡觉的时候眼睛可以一直在那快速的飞转。这大哥跟我说呢，他事后琢磨了很久，想来想去，觉得十有八九是跟下午路过的那座庙有关。他俩下午的时候路过，连门都没进，估计有可能是神灵觉得被瞧不起了，心里面不痛快，晚上就跟过来吓唬吓唬他们。他说当时就是因为怕惹事才拦着他女朋友不让去，谁知道还是没有躲过去。这事儿呢本来他都快忘了，后来他和女朋友修成正果，两个人结婚出去旅游，那年夏天呢在江南转了十来天。特别邪门的就是不管到哪个地方，不管白天什么天气，只要他俩一落脚，天上肯定就飘起毛毛雨，就是那种江南夏天的小雨，细细的，凉丝丝的。大哥跟我说还挺舒服，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跟龙王庙那件事儿有关，如果咱们听友有懂行的可以在评论区聊聊。那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 OK， 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是网友小 A 给我投稿的，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事情是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呢小 A 读高三，那据他描述呢，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确信自己撞见了不该看到的东西。那年冬天，小 A 放学下晚自习都已经快要10点了，校门口照例涌出好几百号走读生，小 A 夹在人群里面啊，四周全都是嘈杂的人声和车铃声。小 A 跟我说呢，因为他天生这个方向感就比较差，每次想找一个地方都要找好久。 他那天晚上呢，误打误撞的就发现学校大门右侧居然有一个小小的收发室，就是收发快递或者重要文件的地方。因为他在这个学校都已经待了3年了嘛，之前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他说那间屋子是嵌在保安亭旁边的，它的外立面全都是深色镀膜玻璃，白天是完全不透光的，晚上更是黑沉沉的一块，不贴上去根本就看不见里面。那越是这样呢，小 A 就越好奇，于是呢他就鬼使神差的脱离人流，想走进那个收发室看看里面到底有啥。他就凑近那面玻璃，把脸整个都贴了上去，哎，里面确实有东西。小 A 透过玻璃窗一看呢，他能大概的分辨出有一张靠墙摆放的桌子和一堆乱放的快递盒。可当小 A 一抬头呢，他就看到桌子前面直挺挺的站着一个人影，那人是背对着这个玻璃窗的，他的穿着打扮就像是电视剧里面清朝官员穿的那种袍服，双手自然下垂，纹丝不动。最让小 A 感到扎眼的是那个人，他头上戴着一顶圆帽，帽顶坠着一个直挺挺的小辫子，就垂在他的脑后。小 A 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人体模型，或者是一个假模特，可能是谁放这儿，然后忘记给他搬走了。小 A 当时没有觉得害怕，更多的是感觉有点懵逼。于是呢，他就退开两步，甚至已经跟着人流往回家的方向都已经走了几米了。但是脑子里面越想越不对，他就觉得那身打扮，那种站姿，怎么想怎么不对。因为呢，按理来说，收发室里面一般不会有其他同学在里面，顶多是学校的职工和老师，所以一般也不会有这么猎奇的东西放在里面。于是呢，他又折返回去，再一次把脸贴上这个玻璃。这一回呢，他的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就看到那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转过身了，就跟他隔着不到半米的玻璃正对着他，双手抱拳，微微躬身，竟然摆出一个作揖的姿势。而且他就看到那顶帽子上的辫子此刻是直直的冲着小 A 的脸，也就是说，如果对方身体是朝向他的，那这个帽子必定是戴反了。但是他就看到一张发黑的脸埋在那个帽檐阴影下，五官是糊成一片的。小 A 当时吓个半死，猛地往后一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他当时心里面就在想，我去，我是不是看到鬼了。于是呢，就赶紧把自己的包给背好，就赶紧往家里面跑。那天晚上呢，小 A 回到家躺在床上，心里面就还在想今天晚上看到的东西。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的脖子忽然传来一阵强烈的窒息感，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人用粗麻绳从他的背后死命往后拽。他当时猛地就睁开眼睛，整个人瞬间就僵住了。他就看到自己卧室的天花板上，那个穿清朝官服的东西就在他的天花板上倒吊着。他说他是用他那顶圆帽上的辫子缠在灯座上，整具身体是悬在半空中的，一张发黑肿胀的脸就正正的凑在小 A 的脑袋上方，眼窝深陷，直勾勾的就瞅着他看，而且他的手上还一直对着他作揖，就是两个手肘是那么架起来的，反复对他作揖。小 A 当时吓得魂飞魄散，喉咙里面一声都喊不出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脖子上的脚力越来越紧，勒得他眼前一阵发黑。他拼了命的翻身，胳膊胡乱的就朝他的床头灯拍过去，在灯光亮起的瞬间，什么都没有了。随后呢，小 A 就跌跌撞撞的冲进卫生间，对着镜子就扯开自己的衣领，赫然就看见自己脖子上盘着一圈紫红色的淤痕。他跟我说那种淤痕是一颗一颗的，并且是圆滚滚的，就感觉特别像是清朝官员脖子上戴着的那种朝珠，颗颗分明的就嵌在他的皮肤里面，从他的喉结下方一直蔓延到他的后颈部。他当时哆嗦着手就要去摸这些淤痕，他 他就感觉每一颗的印子都是微微凸起的，触感冰凉，像是有什么东西刚刚还勒在那里一样。他突然就想起来他在收发室里面看到的那个穿着清朝官服的人身上就挂着那种朝珠。等过了一段时间呢，小 A 才敢跟自己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说起这件事情。对方刚开始还不太相信，于是两个人呢就相约放学一起去这个收发室，想再去看一眼。他同学呢就贴着这个玻璃往里面看了半天，回过头就跟他耸耸肩跟他说，啥也没有啊，就是一堆快递还有一些文件之类的。小 A 就壮着胆子凑过去再看了一下，收发室里面确实是空空荡荡的，桌子还有一些快递盒还在，但是那个穿官服的身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再后来呢，小 A 也跟别人聊起过这件事儿，有人跟他说呢，帽子上戴辫子的官服是清朝的样式。他后来也有去查证过这件事情，确实是这样。不过后面呢，他也没敢去深究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也有点怕惹上不太好的事情。那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说看。OK, 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或者碰上过一些怪事儿，可以随时通过 show notes 里的投稿方式投稿给我。最后呢，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给我点击一个订阅哦。如果你觉得有更好的建议或者想听的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晚安。